好，继续来更新一下，就是这两个礼拜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公司这个部分就是最近是越做越烦，因为就是我上个集数讲到，就是我一直在做 UI 吧，然后我自己比较想要偏向就是做一点 backend 的东西，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过 backend。然后因为这个礼拜比较，应该说这两个礼拜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香港公司嘛，然后他们 Hong Kong office 那边有 onboard 几个新的 junior dev。那这些 junior dev 全部都是香港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组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就是所有这个 project 的 team member 都是香港人，只有我一个是不讲广东话的。虽然说我可以懂，所以在 stand up 的时候我不需要要求就是哦每个人讲都要讲普通话，说实在的我自己觉得也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还是比较偏向就是哦大家都可以讲他们想要讲的语言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在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们也是用广东话，然后我还是可以听得懂，所以我还是可以用普通话去回他们。所以大致上来说就是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子，就是造成别人超多的麻烦这样。那总之我刚才就说最近就继续在做 UI 相关的东西嘛。但是我自己做的 UI 做的很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都会看着他们之前做的另外一个 app， 就是之前我们这间公司有之前有帮香港那个太古集团做一个他们的 app， 然后他们在做一些 theming， 就是什么颜色啊字体的这种 theme的设计上面，通常会有一定的一个遵照的流程，或者他一个设计的方法。但这是这个 CTO， 就是主要帮我做 code review 的那个人，通常他自己有一个很蛮理想的想法，就是哦，我一定要照着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framework 去做 theming 的 configuration。那最近就是因为我们在 design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就是没有跟着那个 Flutter， 就是我们那个 framework。的 theming 的那个设计去走，所以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想要应用我们这个 framework 里面的 theming， 他们里面内建的那种 theming 会花很多时间去 map 有的没有的颜色，所以最近这个 CTO 就是很坚持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就是一直在改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不是说我做不出那个 UI 的样子，因为 UI 的样那个样子其实很容易就做得出来，只是你的 background 后面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设定这些格式是最近最头痛的部分。那一开始我就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被分到做一些不是 UI 的东西，或是不是做 theming 的东西，就我不想再碰前端的东西了。但是看起来就是现在接下来他们就说他们要做 theming 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做 theming 这个动作 theming 的相关的东西，就我觉得可能之前我就是没有做好，所以接下来就算他们要大修改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还是要还可能就是要我继续做这件事情。那再加上就是另外加进来的两个新的工程师，他们也是帮忙做一些 backend 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还是只能做 frontend 的东西，对吧？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像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那我就估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过程就是用 scrum 就是你会把很大一部分的 project 分成每两个礼拜一个周期的 sprint， 然后在这个 sprint 里面你可能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由project manager 去掌控这个整个 scrum 还有整个 project 的流程。那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就会做 UI 做到7月底，那7月底就是三分之二嘛，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过半了，我是在这个公司7个礼拜 13个礼拜，所以是65个工作天，然后我一天端午节，所以是64个工作天加上3天的年假，然后目前已经过了6个礼拜，所以我剩7个礼拜要过这样子。那我就想说看能不能就是在七月的第一周开，应该说七月的最后一周开始，看能不能开始去做一些 encryption 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app 其实里面也包含很多的 encryption。那我自己就想说，就是如果说我能碰到一些 encryption 的东西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就是可能我自己 expose 的东西也有比较多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可能也有比较多东西可以写在那个履历上，因为我现在担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的resume 只能放大概5到6行的话，其实是最理想的。就是如果说我这个职缺，应该说我的这个经验，如果可以放5到6行的 bullet points 的话，应该是最能 fit 我现在整个 resume 的版。但是如果说比较少一点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没有卷到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字体都塞到6跟8这个区间，然后塞一堆内容进去，但是其实根本就没做什么事情，就是放一堆有的没有的关键字而已。就我不想变成CV Andy 嘛，就我不想做事情做到就是哦，我一定要包装成这个样子，其实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现在的状况就还不是比较像是我想要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才可以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在我的履历上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件就是比较在这公司比较好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我的 mentor 全部在香港嘛，然后我所有共事的工程师也都在香港，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就是我并没有一定要待在一个办公室。说实在，就是我在待在办公室，我也就是用办公室的设备，例如说外接萤幕啊，或者是冰箱的免费饮料啊，或者是什么有的没有东西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我要开什么样的会议，我还是要在 Slack 上面用 online meeting 的方式去过这个会议。所以说实在的，我只要能参加这个会议，我在哪里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已经回来高雄了。所以在之后，礼拜一的话，我就计划在高雄 work from home， 那礼拜一晚上的时候再回去台北这样子。整体来说就变得比较自由。那我上个礼拜就同时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开始去实行一些比较新的工作模式嘛。例如说上午我可能在办公室，然后我下午可能两点半、三点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 meeting 要开，然后有时候 meeting 开一开就觉得很早，就是干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或者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这么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脑袋会整个大打结，然后就是让你马上回到岗位上工作，你也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先把我下班通勤的这个时间的花费的需要花费的这段时间先挪到下午，所以我可能在下午就会搭公车，因为我们公司离信义区很近嘛，所以我就搭公车去市政府站那边的星巴克或者是一些其他咖啡厅工作这样子。当然你在咖啡厅工作，以硬体设备来说绝对是没有在公司舒服，因为在公司的话你可以用外接萤幕嘛，然后你的座位也比较大一点，但是你在星巴克或在咖啡厅的话，就只有一个13寸的笔电的萤幕可以看这样子。你在咖啡厅就绝对没有在办公室舒服。那在办公室其实也只要一台电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太需要，就是要两个萤幕怎么样的。就是说实在的，你不需要两个萤幕啦。我自己觉得是有点 overkill 的，因为其实你一次要摄取的资讯没有到很多，你应该 focus 在你现在眼前的这件事情上，而不是哦一次要摄取超多资讯。就是干你不是保全，你也不是什么 trader 对吧？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萤幕就够了。那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先在公车上去思考一下，就是我接下来如果说我要继续工作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做我接下来的工作流程。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时候如果说我可能在公司待到6点了才下班，然后我就算我要去新义区吃晚餐好了，我就会在刚好下班的尖峰时期这段时间去搭公车，那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公车上面。虽然说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从公司走路到新义区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就很闷热嘛，所以你要么就是要塞在车阵里面，要不就是你可能要忍受这个闷热的天气走1公里到市政府，所以一定是有一点小小缺点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在下午可能2-3点的时候就从公司移动到信义区，这样子我可以吃完，我可以工作结束之后就马上去下面的美食街吃饭，然后我也可以从那个地方直接搭捷运回家。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我接下来可能会持续去做的一个行为模式这样子。那应该就是平均就是一个礼拜可能1到2次，可能大部分都是一次吧，我会这么做。那反正公司的人其实也不会管，对吧？就是我只要工作能 deliver 出来，我没有到太拖沓就可以了，所以做事情就比较自由。然后我下礼拜一要 work from home 其实也比较自由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就是上班上到很燥的小小的影响，就是我可能会更想要去学韩语，对吧？就是其实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我一开始的兴趣，虽然说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兴趣又被小小的消磨掉一点，但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无可厚非，因为如果你把你之前有兴趣的东西当做工作，你一定会感到一点倦怠，问题就只是出在于这个倦怠的程度是多是少的问题而已。所以如果说我上班上到倦怠了，基本上我就会想去学韩语。所以我现在这个假日呢，就是应该说最近这几个假日我都花很多时间在学韩语，没有在做 side project。 应该说上个礼拜的假日我就已经没有在做 side project 的，然后这个礼拜我也估应该也是在思考，就是应该不会做 side project。 因为上礼拜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工作上非常非常就是压力可能稍微有点大一点，然后就是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事情又没有做到很好，然后每做两个 PR 就用三个 PR 去修，就是有点上次有说的嘛，走两步退三步那种感觉。所以我上礼拜的策略就是我想要先把韩文的这个学习节奏顾好，再决定顾 side project。 因为对我来说 side project 没有任何的进度压力，对吧？但是我韩语就是有点像是哦，我大概每两周就要固定上三堂课，或是每一个礼拜就要固定上一堂课，这种配置去完成我自己想要的韩语学习进度。而且说实在的，就是你要练习嘛，然后你要背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每天都碰。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比 Lico 更需要每天都碰的，就是学语言。但是你说学语言对我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其实也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比较认真学韩语，而不是去做 side project。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在下个礼拜我才会继续把 side project 拿出来做，因为我自己觉得 side project 的话，现在我自己对于进度的推估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我自己觉得 UI 做出来很快，因为我不是很重 UI 的人，所以我 UI 基本上就只要把我选择的那个 UI library 的东西用一用就好，我不会再自己去做一些custom widget 或是 custom components 功能。我自己觉得也不会到很慢，因为说实在的，它的东西就是只是要去 maintain 那个 application 的 state， 所以我只要去确保说我自己想要去设定的那个 data model 是什么样就好了。那我觉得最麻烦的部分就是，如果说我要把这个extension 上架到 Google 上面的话，你会必须要去写一些详细的说明，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它需要做什么样的权限。例如说，我今天假如说我这个 app 或者说我这个 extension 只是要拿来去做 Moodle 的，就是我必须要确保说我的这个权限只能用在 Moodle 上面，我不能用在你其他的网站上面。所以你要确保就是你东西是最详细然后最 succinct 的，就是你要用到的权限是最小但是又可以 support 这个 extension 的功能，你上架到 Google 的时候，他们人工审核看 code 的时候才会觉得才会审的比较快或者是比较容易过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后续要每做一步我就要去查到底要怎么做的一个过程。因为说实在的，你要去 develop 一个 app， 那个东西其实我已经学过，就是我只知道我大概知道我需要用到什么样的 function，我就可以做到某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要去上架一个新的 app， 就是这种 deployment 的过程是通常就是对于一个 side project 做 side project 来说不熟的，对吧？因为其实一般来说你在做 application， 你不需要去碰到 deployment 的东西。如果你在公司，你 deployment 基本上也不会轮到我这种 junior dev 或者是 intern 这种角色来做这种事情。所以，这应该就是我目前对于 side project 的想法。那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等到哪一天我开始觉得，哦，学韩语又开始回到一个舒适圈，因为现在我的状况就是有点觉得公司有点忙，但是我学韩语其实有点忙，就是好像东西都一直读不来，或者是我有很多东西想要背，但是我又没有背得很好，最近就有点这样子，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点效果开始没有到那么好的状况，所以就还是想要把韩语认真学好，再决定做 side project。一样就是我的计划，就是我希望就是在做 side project 我做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履历上面的东西全部都 wrap up 好，然后我就可以在9月初的时候去丢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上次说大部分工作我要找的应该都是一些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工作嘛，但是我自己会想要投一些矿的工作，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在公司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有稍微碰到一些就谈到一些转职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同事说我比较适合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而不适合做有关于金融相关的STEM 的科目，例如说矿 finance 或者是之前做的精算。那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结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那个同事跟我讲的理由就是他觉得我很会解决问题，所以我比较适合做 software engineer。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各有各的好处，觉得说哦，我可以去尝试各种其他的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或者我可以尝试去做一些 quant finance 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再做 UI， 对吧？虽然说我有 backend engineer 可以选，但是我就觉得quant finance 还是一个我可以去尝试的东西，所以之后可能还是会投一些 quant finance 之类的。那我现在有的 project 其实也算是还可以算是 support 这一个职涯的 pursuit， 就是我有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project， 所以你要我去做 quant finance， 其实我稍微是有擦边到，虽然说我大部分的经验都是 developer 或是 development 的经验，对吧？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机会是可以去找quant finance 的工作或是 quant trader 的工作，就是之后的考量。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目前还是以 software engineering 为主，因为我自己对于 quant finance versus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在香港啊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CP 资源大过于 quant finance， 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在那种很顶的公司，例如说像 Jinxi 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你去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整个 CP 值还是大于 quant finance， 因为你钱都够多了，但是你会有比较好的 work life balance， 你的工作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你不会像 trader 一样，就是你要确保你在每一刻都是皮绷得很紧。就是我觉得 software engineering 比较有那样子的余裕，可以去做去好好去思考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的容错率也比较高一点。所以这就是我目前对于整个暑假还要找工作的想法。那我觉得最近就还是有看到一些就是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小的观察，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值得分享的。就是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有个讲到，就是说我在 Instagram 看到一些那种台湾自己的学生社团开始去做一些怎么干部的介绍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什么 panelist 的介绍，就像是那种 coaching program 吧，或者是什么 mentorship program， 就是一样，就是有一些 mentor 他可能是一些 summer analyst， 就是某些银行的暑期的实习生，或者是有些是刚 on board 全职，可能才工作两个月，他就可以去当某些什么 mentorship 的 mentor， 对吧？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慢慢去定义出台湾为什么现在开始有看到这种内卷化的现象。因为我这边有一票人，他想要去银行工作，我觉得去银行工作没有错，就是我觉得银行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那我也很 respect 这种东西，但是有些人开始就觉得说，哦，如果说我要去银行工作，我不能待在台湾，对吧？因为台湾的金融业很狭窄，台湾是做电子的。那你如果说你要在做金融业，你肯定钱赚不了很多。但是基本上你需要去金融业工作的人，绝对不会是像这个东西就很简单嘛，就是你不可能说，哦，因为我想要觉得金融业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才去金融业。肯定是因为你想在金融业赚很多钱吧。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赚很多钱的话，你的对于台湾学生的第一个首要目标的地点应该会是香港。那我如果为了要去香港做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我可以透过一些例如说高台通这种签证方法去香港找工作 ,OK 嘛。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去慢慢去融入那个香港找工作的那个环境。 所以他就必须有一票人他想去香港工作的，他可能就开始 copy 就是香港的那种找工作模式。虽然说我自己觉得说 是香港找工作模式没错，但是其实我就觉得他比较像是中国人找工作模式，就是那种不允许有 gap year 的那种文化。因为香港中国人就是有时候你可能 gap 可能几个月，你的 employer 就会去质疑你说，或者是你的 potential employer 就会质疑你说，诶，为什么这个地方要 gap，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为什么你没有做事，就是他可能只是想休息一下哦。但是你他就是你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已经卷到你不能有 gap year 了，不然别人就会比你多工作经验，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不能有 gap year，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就是从大一升大二就开始去找暑期实习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 gap year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职涯后期会大家会担心的事情。有些人觉得说你有 gap year， 或是你有 gap sem， 或是你有 gap summer break， 这种东西是可能28岁29岁的时候出现会大家觉得比较奇怪，但是现在这个文化已经慢慢延到18、19岁就开始这样子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去做这种 summer intern。 那重点就是你假设去大家为了去 crowdsource 一些经验出来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去办这些学生性的社团嘛。但问题是这种学生性的社团呢，同时你去带到一些就是他其实就只是想在台湾做金融，他不想去香港的。但是因为你看发现就是你有开启了这个模式，所以大家就算我只是想在台湾做金融，我也必须要去接受这一套找工作的卷度。就是你可以说就是这套模式不仅适用在去想要去香港找工作的人身上，他反而就是去蔓延到一些他原本只想要在台湾找工作的人。那所以就是整体台湾的这种内卷化程度又会因为这一票人而提升。所以你会说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是我去创造这种学生性社团，我有一个 mentor， 我有一个 mentee， 他好像造成了他可以就是促成双方的一个职位需求，就有人会被 coach， 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资源，或者是他想得到那一份certificate， 有人想要那个经验当一个 mentor 的经验。但是这同时也是你长远来看就是大家变得是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就会去更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参加这种社团，然后去创造一些可能一开始没有用的需求，但突然发现哦好像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的那种经验。而且这件事情又另外被就是商学院通常很通膨的成绩去更深的影响，因为就大家的成绩都超接近的，就是你 4.1， 隔壁的人 4.2， 另外一个人 4.15， 就大家都在这个区间。所以你在成绩相同的状况下，大家就必须要用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课外的就是那种 extracurricular 的东西去决定你最后到底会不会被录取的这种胜负关键嘛。就是你有一个这个 deal breaker 存在。所以我觉得那个商学院的成绩浮动这件事情，或者商学院成绩太膨胀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香港跟台湾都有。就是你可以发现就是商学院的平均成绩分布明显就是比可能理学院或是 engineering 更右边，所以这就是不得不的一个趋势呢，就是你必须要超级多的课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去补充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这就是我目前在 LinkedIn 上面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最近还可以来谈论一下就是最近财务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是市场状况超级好，对吧？就是说实在的，我台美股的股票啊，就是从7月初到现在，我大概赚的就是三个月实习的薪水就直接赚到了。然后昨天特斯拉大跌，还有整个股市整个大崩盘，就是 CPI 开了，盘前一度乐观，然后后来直接大崩跌到就是可能纳斯达克跌了快 2% 这样子，那特斯拉好像直接打9.2折这样，一天就直接又把一个月的薪水直接赔掉，所以最近就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慢慢想说就是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去出一点股票这样子，然后就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大家投资的目的就是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存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嘛。但是我现在就是开始发现好像可以真的可以这么做了，因为有规划要去日韩的嘛，所以好像就可以最近还可以拿去稍微卖一些股票来想一想到底可以拿这些股票去买什么样的东西，或是去体验什么样的事情。那一样就是去日韩嘛，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去日韩的预算就是7000港币加3万台币，那最近港币就是又稍微贵了一点，应该说美元稍微涨了一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先开始去把一些港币，我自己先算一下就是家里到底会多少港币会慢慢的换成台币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开始去想到底要不要买一台新的MacBook 的电脑，因为就是我现在这台电脑的问题就是会莫名其妙重开机，然后我现在同时用试验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发现 M2 Air 的键盘比 M1 Pro 的键盘好用很多，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系列的键盘，但是按起来还是有点差，就是我觉得 M2 按起来就是顺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蛮顺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可能之后可以买一台 MacBook Air。 那现在这台 MacBook Pro 我比较像是拿来做生产力的东西，例如说录这种 podcast 或者是打 essay 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用这台 MacBook Pro 放在家里。那 MacBook Air 就是可以随时带出我们上课之类拿来看的东西。那你如果说你要做什么 development 的话，就在决定到底要哪一台。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用 MacBook Pro 继续做 development 也行，就是看到底到时候规划是什么。但是所以目前暂时就是有去想要到底要不要买这个 MacBook Air。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同时就是因为最近 Back to School 的这个计划或者这个活动又开始，所以你买一台 MacBook Air， 他就送你一台，应该说是就最基本款，但是是最新的 AirPods， 好像是第三代吧。那在香港的售价就是因为我香港大学生嘛，所以我只能买香港的教育价。那香港它的一台MacBook Air 最低规的哦，就是 8GB RAM， 256G SSD， 是7000块港币。如果说他今天送我一个 AirPods， 那我平常就已经有一个耳机了，我就可以把这个 AirPods 转卖嘛。那这样如果去 Carousel 上面这个地方看的价格，就是你原价1399，我通常就是用，因为我不是官方通路嘛，所以我就会打一个折，可能就1300卖出去。那这样实际上算下来，就是我的 MacBook Air 就是5700。我省下来的这个1300基本上有两个用途，第一个就是我真的把它当做一个 cash rebate，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当去升级我的RAM， 那 RAM 就可以从 8GB 升到 16GB， 因为它差不多就是那样子的钱。升级是1350啊，但是就差不多嘛。所以就是看到底要做怎么样的规划。但是你可以想想，就是我只要花5700，我就可以换到一台新的电脑，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拿一台新的电脑，因为我现在这台电脑其实没有任何的 trading 的价格，因为我的整个那个 touch bar 坏掉，所以它整个 motherboard 也坏掉了，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 trading， 所以我要么就直接换一台这样子，或直接买台新的。但是我因为这台说实在的就是一些 instruction 过不了而已，但是大部分的功能都还是健全的嘛，所以我就是同时会用这两台去上我的课这样子。那如果说我去买台新的电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去设定的键盘种类应该在韩文，因为我说了，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果我要学韩文打字的话，我都必须要开那个 virtual keyboard 在我的萤幕上，然后看着那个 virtual keyboard 看打字。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要练习什么样的子音、什么样的母音在什么位置的话，我最好是直接看着键盘上面的那个字，对吧？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学会中文跟英文的盲打了，那为什么我就不用韩文的键盘好像最方便？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想要去找一些韩文的键盘啊，但是我就一直找不到嘛，台湾超难买的。那不如就是我如果是说这次要换一台电脑的话，我就直接去设定韩文的键盘在香港买，因为香港是的 Apple 是可以买到韩文键盘的。所以目前规划就这样子。如果说我之后要买新的键盘的新的电脑的话，差不多就会在9月中旬买，因为我也要等到回到香港之后才能去拿到那个电脑。只是现在如果说我现在其中才会去香港的话，好处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东西要收的话，我可以请我可以送去一些我朋友那个地方的宿舍，可以请朋友帮我代收，所以搬运东西的过程就不会那么麻烦，我也不会需要担心就是哦，我寄东西寄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帮我收，那该怎么办？所以状况就现在就是这样子。那应该会，我自己觉得就是买这台新电脑的机会是蛮大的，虽然说还没有确定，因为说实在到搞不好到9月那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也不用买新的电脑，对吧？现在还堪用。对，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在规划一下，就是到底我去日本钱要从哪里扣，然后如果说我哪些钱是要从港币转成台币的，然后最近就是可能去汇丰领一下这样子。然后最近也开始换日元的，对，因为要去日本嘛，所以必须要换一些日元的现金。那我在这个礼拜一吧换了 0.2029 的这个汇率，然后前几天美国 CPI 的数字开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刚好就是日本干预的时间点，日元瞬间从161点多跌到158，现在看是不到158了，所以我换汇的价格突然大概涨了2-3%。现在如果用台币换汇的话，差不多就是 0.207 几，反正这个就是平均价嘛，差不多我就会换，因为我是前面先换2万，后面再换2万日元，所以我的价格大概就在平均中间。那我其实也没有急着把它换回来，所以可能再过一个月我再看一下这个日元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在确定我去日本之前，我会在台湾的国泰世华把这个日元领出来，这样子我就可以从香港直接去日本这样子。那回香港时间大概就是定在中秋节那一天17号，因为我就不会想说就是哦前半个学期就完全不在香港，就好像还是要做一点事情这样子，就是回去把签证的东西交一交，然后去确定一下到底哦这个学期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跟朋友见一下面，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想去日本去玩这样子。所以目前就是最近的规划就这样。对，这集讲好像蛮久的，拜拜。